这里是巴黎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3月20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通话称进展非常顺利，美国将取消强化驻日美军态势计划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中医院地缘政治深入而卧，玩具娃娃三岁涉九段线争议遭下架，中加贸易战同时北京确认以涉毒罪名处死四名加拿大人，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特使担心海地安全局势影响顺利过渡，普京据报促特朗普承认俄吞并乌领土以换不再占领更多的土地，欧盟正调查中国是否为比亚迪匈牙利工厂提供不公平补贴，美国欲重振造船业拟对中船只收巨额港口费以影响美煤炭农产品出口，美国悬赏1500万美元通缉向伊朗走私出口管制技术的四名中国人，俄罗斯多架军机时隔五天载入韩国的防空识别区遭抗议，韩国拟三季度对中国团客实行限时免签政策，长江合计去年盈利按年跌 27%， 一日回港探亲被捕，港男参加反送中被判囚45个月。听众朋友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通话称进展非常顺利，今天我台驻华盛顿特约记者陈明亚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通话，他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说，他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深入通话，内容主要包括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前一天通话进行协调，以便调整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于达成停火协议的要求。特朗普强调双方在停火问题讨论上非常顺利，并计划要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对此次通话的内容公布细节，将很快发布相关声明。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克在对英国卫报表示，这一次即将在沙地阿拉伯举行的会议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双边会议，乌克兰并没有被邀请。波多利亚克提到，乌克兰需要首先了解特朗普和普京通话的具体内容，才能做出进一步的评估。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周三稍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与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进行了交流并达成协议，双方团队将在沙乌地阿拉伯举行会议，将讨论执行并扩大特朗普和普京谈成的部分停火协议。前一天特朗普与普京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通话，俄罗斯同意暂停打击乌克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不过正在访问芬兰的泽连斯基发表讲话时就说，俄罗斯的说法与现实不符。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告诉彭博社，关于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将在下周一在沙特阿拉伯展开，很有可能在几周之内达成停火协议，他对于谈判的前景表示乐观。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美国据报拟取消强化驻日美军态势计划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前有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报道。
3月20日，日本多家媒体引用美国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国防部可能会取消强化驻日美军态势的计划，并指出，撤销计划可能会带来日美关系中的政治风险，并可能导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指挥控制力量削弱， 美国 NBC 等媒体于19日报道称，美国在拜登前政府下于去年7月提出了重组驻日美军的方针，并与日本达成共识，推动加强自卫队和美军的指挥控制协调，并推动指挥系统的一体化。如果美国取消驻日美军的重组计划，可能会对日美合作产生重大影响。拜登前政权为应对中国的威胁，推动驻日美军与自卫队的联合运作，但这种推动一体化的趋势可能因预算削减而受到重大影响。NBC 根据对国防部官员的采访和内部资料报道称，国防部正在考虑大幅调整美军的态势，其中一个方案是取消驻日美军态势强化计划。若该计划被取消，预计可节省 11.8 亿美元。不过，也有人指出，撤销计划可能会带来日美关系中的政治风险，并可能导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指挥控制力量削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越地缘政治深入耳蜗，玩偶娃三岁涉九段线争议遭下架。金动台记者夏荣为您带来的报道。
法新社指出，中国绒毛玩偶娃三岁在越南儿童及 Z 世代年轻人之间蔚为风潮，在全国各地也都非常畅销。娃三岁人气高涨，直到他其中一款的脸颊被认为画上类似中国所谓九段线的图案，在越南网络上开始出现反弹声音。据悉，这款有一双大眼睛和兔子耳朵的娃娃脸颊上的一个印记，抗议者认为这让人联想到九段线，越南称牛舌线，是中国政府用来划定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海广大海域的界限。这是一片资源丰富的水域，也是包括越南、菲律宾与马来西亚等在内的国家有争议的水域。针对网上争议，上周越南工商部下令对内容或图像涉及越南主权领土的玩偶加强检查，并警告这些玩偶影响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在越南首都河内，销售商告诉法新社，他们已经下架了大部分娃娃。拒绝透露全名的李告诉法新社说，他以前每天能卖出约100个这样的娃娃，每个售价高达20美元，但如今他几乎都卖不出去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开始抵制，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民族主义问题，认为买一个娃三岁是不爱国的。19岁吕兔告诉法新社，在九段线丑闻发生之前，觉得这些玩偶可爱又可亲。他说，在我看来，带有九段线的玩偶损害了越南的主权，我不支持他们。不仅中国玩偶，即将在越南开设首家门店的中国奶茶品牌霸王茶姬的网站，在显示有关分界线的地图被张贴到网上后，立即遭到抵制。越南网民们纷纷发表愤怒的评论，有时甚至是威胁性的评论。2023年好莱坞出品的芭比娃娃影片被禁止在越南影院上映，原因同样是片中出现了标有九段线的地图。
中加贸易战同时，北京确认以涉毒罪名处死四名加拿大人。金动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报道。
加拿大政坛虽然正翻过特鲁多近十年的总理任期这一页，但自特鲁多任下持续恶化的中加双边关系并没有随马克·卡尼出任新总理而有任何缓和的迹象。加拿大外交部长19日在记者会上披露，中国当局对加拿大政府多次要求宽大处理的呼吁置之不理，最近几周对四名加拿大人执行了死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0日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反驳来自渥太华的谴责，称中方是依法行事，并呼吁加拿大尊重法治精神。毛宁还表示，四名被执行死刑的加拿大人是因为与毒品相关的犯罪而被判刑。与此同时，中加两国的贸易战也在继续。尽管加拿大政坛有呼吁联邦政府在与美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舒缓与中国的贸易战，北京当局也在祝贺马克·卡尼当选总理的同时，曾呼吁加拿大执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但中国针对加拿大部分农产品再次加征关税的措施还是如期于20日正式生效。这些措施是对加拿大去年宣布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 100% 关税措施的回应，主要涉及来自加拿大的菜籽油相关油类产品以及水产品和猪肉产品。中加两国关系自2018年中国电讯业龙头企业华为集团的财务高管任晚舟过境加拿大时被捕事件后持续恶化，集中反映在贸易往来领域。中国此前已经对加拿大进口菜籽油征收 100% 的惩罚性关税，而此时加拿大也正面对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大战以及外交威胁。
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特使担心海地安全局势影响顺利过渡。金东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报道。
本台法广中文组在过去两周接连收到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的新闻公告，非洲内陆国布隆迪前总统恩达伊泽耶作为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秘书长穆西基瓦伯夫人的特使，于本月上旬2025年3月6日至13日带队前往海地建立联络和了解现状。据介绍，法语圈组织的这支代表团在海地首都太子港参加了3月7日星期五举行的海地过渡总统委员会主席权力交接仪式。经济学家出身的海地前中央银行行长弗里兹·阿方斯·让已于当天接替莱斯利·伏尔泰成为海地过渡总统委员会的新主席。在此之后，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秘书长穆西基瓦伯夫人于本周一2025年3月17日就海地局势召开第五次专门会议。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特使在此期间分享了他的看法。特使担心海地安全局势的严峻可能会影响到过渡的顺利展开。
普京据报促特朗普承认俄吞并乌土领土以换不再占领更多土地。俄罗斯媒体引述普京在一次闭门会上发言，指目前美俄就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核心是确保华盛顿承认俄方已吞并的五个地区为俄罗斯领土，因为乌克兰已无法夺回，若得到承认，俄方不会对乌克兰其他领土提出主权要求。不过克林姆林宫表示，普京和特朗普在周二的通话中没有探讨好，美方可能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的问题。基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表示，乌方不会承认被占领土属于俄罗斯，而迈向和平第一步是无条件停火。泽连斯基指出，领土问题可能成为未来谈判中的一个敏感和艰难的问题。对乌方而言，承认被占领土属于俄罗斯则是一条红线。欧盟正调查中国是否为比亚迪匈牙利工厂提供不公平补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正调查中国是否为匈牙利的一家比亚迪电动汽车工厂提供了不公平补贴，这是针对北京与匈牙利总理奥尔班之间日益加深的经济关系而采取的一项高敏感举措。两位知情人士称，欧盟委员会正对匈牙利的比亚迪工厂进行外国补贴调查，调查处于初步阶段。 美国欲重振造船业，拟对中船只收巨额港口费，以影响美煤炭农产品出口。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利用对象与中国有关联的船舶访问美国港口，征收巨额费用来重振美国造船业。这一计划正导致美国煤炭库存膨胀，并激化陷入困境的农业市场的不确定性。出口商们正努力寻找船只将货物运往国外。美悬赏1500万美元通缉向伊朗走私出口管制技术的4名中国人。俄罗斯多架军机时隔5天再次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遭抗议。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月20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特朗普再度就职美国总统后，对外政策大转弯，虽然重创二战后重建的美欧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同盟，但如今也正为常年因各自利益而分歧不断的欧洲重新振奋团结起来。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欧洲联盟，正面对来自欧洲大陆近邻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以及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传统盟友对其民主体制的挑战，紧急调整战略，重建联盟。自特朗普1月20日再次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以来，欧洲各国的外交互动骤然频繁。仅就3月20日而言，欧盟27国领导人再次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商讨如何重建国防并振兴经济。同一天，近30个国家的军事高层负责人在伦敦会晤，继续商讨如何支持乌克兰。法国财经部和国防部这一天也召集军工企业领导人及私人投资商开会，为重整军备筹措资金。专注人权及民主法治议题的欧洲委员会46个成员国的议会议长同一天则在斯特拉斯堡开会，核心主题是如何捍卫民主。特朗普就任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无疑严重冲击了自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美欧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但显然也正推动其欧洲盟友战略急转弯，促使传统的欧洲盟友密集磋商，寻找新的合纵连横，尤其是正刺激着曾长期令欧盟各国犹犹豫豫的自主战略。3月20日在布鲁塞尔，欧盟27国领导人已经是6周以来第三次举行峰会。会议的两大主题，一是国防，二是经济。此次峰会之前，欧盟委员会刚刚发布了国防白皮书，希望通过增加对国防工业的投资，鼓励联合采购，提高军工产能等措施，使欧洲在2030年时拥有强大的国防能力。尽管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始终不改近年坚持的亲俄立场，并且附和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主张，但其他26个成员国希望在这次峰会上面对俄罗斯也面对特朗普团结一致，尤其是重申对乌克兰的经济以及军事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峰会开幕之际发表视频讲话。这次欧盟领导人峰会恰逢特朗普与普京就乌克兰战争议题电话会谈两天之后。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对乌克兰极限施压的策略令欧洲盟友以及乌克兰失望而且不安，但特朗普试图以逼迫乌克兰来争取俄罗斯让步的策略显然目前成效不佳。泽连斯基接受了美国提出的30天停火建议，但普京则在与特朗普的电话会谈中只接受了双方停止袭击对方能源基础设施30天的有限停火，并提出了要西方停止军事援助乌克兰的要求。而且特朗普与普京会谈之后，俄乌战场上交战双方并未停火。20日的欧盟领导人峰会因此既是继续为欧盟谋求国防自主商讨策略，也是回应普京坚持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及军事援助，同时也在美国总统闪烁其词的乌克兰战后领土问题上重申保证 乌克兰领土完整的立场。在经济层面，欧洲要重整军备，就必须重新振兴工业，加大投资，这将是欧洲经济自主、国防自主的关键。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成员国对军购是否应当优先欧盟产品，还是应当继续依赖美国的军工产品尚无共识。美国与俄罗斯单独就乌克兰战争议题对谈的局面也正推动欧洲共同防务主张的重新思考。德国开始与英法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商谈核威慑共享的可能性，波兰则开始考虑是否也应当获得核武器。对国防安全的危机感也正让欧洲稳定公约对各国财政赤字的限制出现松动，就连以严格遵守限制财政赤字著称的德国，近日也在联邦议会通过了为大幅提高国防投资而对限制政府借贷的刹车机制松绑。欧洲联盟协调内部立场一致对外的同时，也在加强与欧盟外国家的联合。已经退出欧盟的英国近日与欧盟互动频繁，尤其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主张似乎颇为一致。英国首相斯塔默几天前才在线上与多国三军参谋长会谈，20日又在伦敦与30个有意为乌克兰停火以及停火后的安全提供帮助的国家的三军参谋长再度会面。这也是三周以来伦敦第三次就欧洲安全以及乌克兰议题召集会议。在国防议题之外，欧洲也开始为自身的民主体制维护而努力。特朗普重返白宫对美国的民主体制造成冲击，欧洲的民主体制也未能幸免。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要员伊隆马斯克等人公开支持欧洲的极右翼势力。在2月中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前来出席会议的美国副总统万斯更是公开批评欧洲的民主机制运作。欧洲委员会46个成员国议会议长20日因此在斯特拉斯堡聚会，核心目的就是捍卫欧洲的民主模式。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仅两个月，便颠覆了国际秩序，并改变了美国的政治面貌。面对俄罗斯的威胁和美国的撤出，欧盟27国周四和周五两天齐聚布鲁塞尔，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外部侵略共同探讨军事措施。法国政府正在考虑军队预算所需巨额资金来源，可能将目光瞄向社会支出。巴黎与阿尔及利亚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这是20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关注的新闻焦点。关于中国，解放报刊出一篇长篇报道，揭示了中国官方媒体对法国电视二台一档关于体育用品品牌迪卡侬集团在中国利用强迫劳动获利的节目做出强烈反响的消息。费加罗报则披露台湾今年年度军演将模拟中国攻台场景，以检验台湾军方防御中国入侵的能力。台湾国防部周三发布报告披露，台湾将在7月份的年度军事演习中模拟中国攻台的可能场景，以应对中国可能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行动，同时检验部队的战备能力。报告指出，此次军演还包括应对所谓灰色地带战略，各级作战和战术指挥官将从实践角度规划场景和情境，基于敌方可能采取的行动。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发出警告，认为中国从演习转入实战的时间可能比预期短，并强调台湾已发现一些早期预警信号。台湾军方正在进行快速反应演习，未来每年将进行两次，并根据中国军演强度随时调整。费加罗报指出，中国是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在台湾周边部署战机和军舰，并表示不排除未来以武力攻台的可能。本周一，中国军方派出50多架军机在台湾周边展开联合战斗巡航。台湾国防部周二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台湾在该岛周边侦测到59架中国军机，创下2024年10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另外，法国电视二台现金调查节目组今年2月播出关于迪卡侬与维吾尔族的节目后，引发中国强烈反响。 这档节目被指造假，并遭到北京的猛烈攻击。两名法国电视台记者则遭到大规模抹黑及网络攻击。3月17日星期一，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表长篇文章，抨击了2月6日播出的现金调查节目，认为该节目的信誉受质疑，并指出其翻译错误和捏造指控，导致针对现金调查及其记者的激烈争议进一步升级。这档富有争议的节目透过两名法国女记者与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展开部分合作制作，专门探讨了法国知名体育品牌迪卡侬及其主要纺织品供应商之一青岛继发集团的合作。这家中国分包商被指使用强迫劳动的维吾尔人，并涉及童工问题。部分影片片段遭到亲北京势力的质疑，他们称法国记者误导观众，调查团队则坚持认为多个证据表明继发集团确实与强迫劳动有关，而迪卡侬长期无视相关警告。美国国会议员曾列出一份涉嫌使用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企业清单，其中就包括青岛继发集团。解放报指出，2016年以来，当局以反恐为名，将100多万维吾尔族人关押进再教育营，他们历经酷刑、性暴力和洗脑。此外，还有部分工人被强制送往东部工厂，其中以纺织业为主。现金调查节目事件引发记者无国界组织的密切关注，该组织强烈谴责这场针对两名法国记者的恐吓行动。记者无国界组织指出，如今这两名记者遭到网络骚扰，甚至受到死亡威胁，令人感到震惊。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针对记者的网络骚扰和死亡威胁辩护。记者无国界组织呼吁检方展开调查，并警告说，中国官方宣传机构正在放大这场诋毁行动。该组织披露，新华社发布的中文报道已被中国驻法大使馆在中国社交平台微信上转发。记者无国界组织进一步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对新闻自由打压最严厉的国家之一。该政权通过审查、监控和驱逐外国记者等方式，严格控制信息传播，同时在国际上进行大肆宣传，限制国内的独立调查，并通过官方媒体发声。面对争议，迪卡侬集团尚未正式回应调查团队的质疑，仅仅表示该集团坚定地相信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并强烈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或对记者的胁迫。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 Anouk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桑宇主持的聚焦非洲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近日美国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集团牵头与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达成交易，收购分布于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这一收购案被美国总统特朗普视为成功夺回了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随后中共透过香港亲中媒体和港澳办表达强烈不满，亲中港媒发文痛批李嘉诚这一世纪交易，指该宗交易并非普通商业行为，必然会对中国的造船航运、外贸及共建一带一路造成冲击。可见这宗交易触及中国透过一带一路进行港口全球布局的长远规划及地缘政治的全球扩张。3月10号，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非洲战略研究中心发布报告，对中国在非洲港口建设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战略意图作出详细分析。这份题为《绘制中国在非洲的战略港口发展地图》的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参与了非洲 33% 的港口建设项目，中国企业不仅在非洲港口建设中占据显著地位，还通过这些项目推动双边贸易增长，并服务于中国重塑全球秩序的地缘政治目标。 报告指出，中国国有企业以投资者、承建商或运营商的身份参与了非洲78个港口的开发与运营，占非洲港口基础建设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近半数由中国建设或运营的港口具备接纳中国海军舰队的能力，这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这些港口潜在军事用途的关注。报告进一步指出，非洲共有231个商业港口，中国企业在非洲海上贸易枢纽中占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份额，这一份额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中国在非洲的港口项目分布在32个国家，其中西非地区最为集中，涉及35个港口，其次是东非17个，南部非洲15个和北非11个港口。相比之下，中国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仅参与了10个港口项目，在亚洲则有24个。报告还显示，中国企业在非洲港口项目中的常见做法是从融资到建设再到运营的全链条模式。比如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等大型国企赢得总承包，然后分包给中国港湾工程公司等子公司。西非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就是这种情况，中国港湾工程公司负责建设，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获得融资贷款，并获得了该港口 54% 的财务股份，还签订了16年的运营合同。再比如另一个西非国家刚果布，去年11月非洲物流巨头非洲环球物流旗下刚果终端公司宣布正式启动刚果布黑角港东突堤扩建项目，计划通过新建深水码头将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从当前100万标箱提升至230万标箱，巩固其作为中非地区核心物流枢纽的地位。中国路桥工程公司获得该项目的承建合同，该工程总投资额达4亿欧元，预计2027年竣工。黑角港是中非经济走廊的关键节点，2022年处理集装箱量占中部非洲总量的 42%， 扩建后其吞吐能力将超过喀麦隆杜阿拉港，成为几内亚湾北岸最大集装箱枢纽。港口扩建将辐射至刚果金、中非共和国等内陆国家，降低区域物流成本。分析指出，该项目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基建布局高度契合，未来或进一步整合中非海运网络。据全球著名咨询服务公司普华永道估算，中国每向非洲港口投入1美元可获得高达13美元的贸易收入。此外，中国公司在10个非洲港口拥有经营特许权，拥有特许经营权不仅可以从过港贸易中获得经济利益，还可以控制准入，运营商决定码头的分配，接受或拒绝港口停靠，并可以为自己国家的船只和货物提供优惠价格和服务。因此，外部参与者对港口运营的控制显然会引发主权和安全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外国港口运营商的原因。中国的五年规划已将海外港口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十四五规划提出构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框架，其中三条走廊直接通往非洲，分别连接东非的肯尼亚、坦桑尼亚，北非的埃及和突尼斯。这凸显了非洲在中国全球布局中的核心角色。此外，走出去战略为中国国有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包括大规模补贴，以帮助他们开拓海外市场。 然而，中国的目光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报告指出，在中国参与的78个非洲港口中，已有36个曾经接待过中国海军的访问和军演，这表明他们具有支持中国海军舰队的设计特点，使他们成为未来解放军海军基地的潜在候选者。报告最后指出，尽管中国在非洲港口的投资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也带来了债务负担和主权安全方面的隐忧。报告呼吁非洲国家在与中国谈判港口开发项目时，应避免陷入地缘政治阵营对立，同时优先维护自身战略利益。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女。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由欧盟委员会与欧洲宇航局牵手推出的全球环境与安全的监测计划哥伯尼计划，上个月底推出了一个新的检测甲烷气体的观察运营程序。该程序网站对全世界各国开放，所有人都可以登录该网站查询全世界各地的热点甲烷的排放情况。我们知道，甲烷是地球上第二大温室气体，地球上的甲烷排放有 40% 左右来自大自然，但 60% 的排放源自人类活动。它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要比二氧化碳短暂得多，但它的升温效应却比二氧化碳高出20多倍。因此，气候专家一致认为，大幅度的减低甲烷排放将对应对气候变化起到有效的作用。然而，尽管2021年英国的格拉斯哥气候峰会推出了全球甲烷承诺，今天该协议的签署国也已经超过了140多个国家，但是甲烷的总排放量却并没有因此而明显下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3年全球的化石能源的开发导致了1亿2000万吨的甲烷排放，相当于2019年的排放峰值。因此，要达到在全球甲烷承诺中提出的在2030年前将甲烷排放降低 75% 的目标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而事实上，对国际能源署的首席经济学家蒂姆·古尔德来说，全球的甲烷排放量没有理由如此居高不下，因为大约 40% 的甲烷可以在没有任何成本的情况下避免排放。而且国际能源署指出，化石燃料行业排放的甲烷中约有2/3仅来自10个国家，这些国家包括中国、美国以及俄罗斯等国。中国是迄今为止煤炭甲烷的最大排放国，而美国则是石油和天然气甲烷的最大排放国，俄罗斯紧随其后。那么，上述甲烷排放排行榜是否获得哥伯尼甲烷热点探测器的进一步确认？哥伯尼甲烷热点探测器具体如何运作？运营以来有哪些新的发现？法广就此电话采访了哥伯尼计划大气监测中心的负责人罗兰斯·罗伊女士，请她谈谈该监测器的运作情况以及探测器的一些新的发现。罗兰斯·罗伊女士首先介绍了该探测器的运作原理，她说，我们是在3周前将这个探测器的数字程序网站投入运行，但是探测器本身早在去年7月份就已经开始了相关的探测、数据的收集以及分析活动。如果您到我们的网站上去查询，可以追溯到去年7月份。所以如果要做一次初步的总结的话，甲烷探测器探测到了全世界各地的甲烷排放的热点，并且能够推断出排放源的性质，检测出这一甲烷排放热点究竟是来自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来自煤矿还是来自垃圾场。当然， 我这里要讲的是集中的甲烷排放源，而不是扩散的排放源，因为农业也是甲烷排放的一大重要来源，但这并不是探测器的检测内容。这些排放热点有的是已知的，也有一些新的发现。比如说今年年初我们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一个从未出现的排放点，它来自一个正在喷发的火山，这是此前并没有被记录的，所以它为决策者们带来了大量重要的信息，以便采取行动。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探测器的运作结果是十分积极的，因此我们会继续去收集并且分析这些数据。至于哥伯尼甲烷热点探测器对中国的甲烷排放是否有什么新的发现，对此罗兰斯·卢伊女士回答说，就中国而言，最明显的甲烷排放的源头就是煤矿开采，这些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因为这早已为人所知，但是探测器可以把排放的源头地点追溯得更加准确，并且将排放的气体量化，这是我们可以带来的补充信息。还有我们还可以带来一些新的信息，比如说一些热点排放源忽然出现变动，这或许是由于卫星探测受到天气的影响，但也可能是开采活动发生了变化。还有我们有时还会发现一些新的不寻常的排放源，这其中是否涉及到新的矿产开发，还是由于别的原因。探测器的精确程度如果用地图来解释的话，应该是在5-7公里左右，因此可以相对准确地探测到污染的源头。再就是探测器对甲烷雨流的探测也受到数量的限制，极限数值是每小时8吨。总而言之，如果说欧洲的绝大多数矿业开采所排放的甲烷都无法被探测到的话，对中国的煤矿的探测活动可以达到一定的准确程度。此外，罗伊女士还在访谈中披露了一些有关甲烷排放的新数据，例如印度是自今年年初以来城市垃圾场甲烷泄漏最多的国家，再就是早已臭名昭著的土库曼斯坦的地狱之门依然毫无限制地在排放着大量的甲烷，甲烷的排放源来自石油与天然气的开发。非常感谢哥伯尼计划大气监测中心的负责人罗莱斯·罗伊女士接受法广的采访。本次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中华世界，我是倪楠。本期一起来关注中国网络舆论所记录的俄乌战争。2021年底、2022年初，俄军在乌克兰边境线上频频出现异动，大举集结。在美国的卫星图和频繁示警下，西欧不少国家开始担心，已经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进行了约7年的军事行动的俄罗斯，在其盟友白俄罗斯的协助下，会对乌克兰有进一步的举动。与俄军陷入长期局部军事冲突的乌克兰人则在紧张当中透出一种的确情况已经很糟糕，也许不会更糟糕的心态。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则正忙于应付新冠疫情，筹办北京冬奥会。美国情报向乌克兰密集发出警报，遭到中国网民的嘲讽。毕竟在那个时候，许多中国民众相信或者乐于相信，俄乌两国之间的事情是斯拉夫人的家事，美国才是那个不怀好意借助舆论拱火的人。更不要说在此不久之前，中俄首脑刚刚举行视频会晤，那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年当中的第二次视频会议。中俄两国领导人更是至2022年2月初于北京等地举行的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向世界展示了其前所未有的高质量双边关系。就在中俄两国宣布建立无上限战略伙伴关系后不久，在也许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的全世界的震惊当中，俄罗斯向基辅发起了闪电攻势，大有欲将之亡国之象。 2022年的2月24日凌晨发布的一段电视讲话当中，普京宣布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随后俄军通过四个开放的战线直扑乌克兰，迅速兵临基辅城下。此时中国的舆论场一片哗然，俄乌词条迅速在热搜攀升爆火。中国网民们震惊于普京挥师基辅的同时，纷纷倾向于相信普京所说的俄罗斯不会寻求占领乌克兰的领土，展开本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实现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相信普京借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访华之际，一定是提前就这场特别军事行动知会了习近平。毕竟中俄两国前脚宣布合作无上限，后脚俄罗斯便全面入侵乌克兰，这样的时间顺序且不说中国民众，就连当时的国际社会也都无不认定普京的这场侵略战争定是得到了习近平的默许和支持。彼时的普京仍然在中国民众的心中保留着铁血硬汉的角色，俄军的国际风评也在未经实战验证之前保留着苏联遗留下来的威慑力。中国民众展现出的舆论同样认为，在俄军大举逼迫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最佳选择要么是投降，满足普京的上述愿望，要么是像美国所提议的那样接受流亡海外。事实上不仅中国舆论如此，在泽连斯基尚没有反借战争的风云摆脱喜剧演员的标签之前，全世界从政府到民间的预测无不如此。直到俄军的斩首行动失败，基辅并没有像美国情报预测的那样在四天当中迅速失陷，泽连斯基并没有按照喜剧演员的角色脚本那样逃亡保命，中国和世界才开始用新的眼光全面审视这场二战以来欧洲遭遇的最大规模的热战。不久后，由于糟糕的计划和同样糟糕的执行能力，俄军的后勤和士气出现了严重问题，进攻节奏大大减缓。到了2022年的4月，乌克兰北部战线方面，乌军恢复了对整个基辅州的控制，俄军逐渐将火力集中到乌东和东南，该区域爆发惨烈战斗。马里乌波尔、赫尔松、舍岛、尼古拉耶夫、哈尔科夫、扎巴罗热等地名开始被有看国际新闻习惯的中国民众所知晓。此时中国网民也开始广泛探讨一些问题，例如普京是否因顾及和乌克兰的异族同源方才不对乌克兰下死手，转而深耕乌东呢？也有不少中国网民意识到战争远非儿戏，若是俄军没能拿出与其形象相符的军事力量，那便是其并不具备此种吹嘘出来的军事力量了。独特的政治教育下，颇具独特大局观的许多中国网民在俄乌战争陷入打持久烂仗之后，秉持着朴素的国家大局意识，认为只要对中国有利，那就无所谓俄罗斯是不是侵略者。但支持俄罗斯真的对中国有利吗？另外这种大局观与他们同样朴素的是非观念产生了相当的冲突，毕竟按照其同一叙述语境下的日本侵华历史，中国理当支持乌克兰反侵略，且在沙俄、苏俄和苏联时期，这一北方莽原怪兽曾屡次强力获取过大片的中国领土。不过为了自圆其说，相当一部分的中国民众选择使用丛林法则胜者为王的补丁，试图遮掩自己的是非观和所谓的国家大局之间产生的逻辑冲突。与此同时，但凡有人质疑支持俄罗斯就是爱中国，支持乌克兰必是美国走狗的观点，必有大批网民群起而攻之嘲笑之。讽刺的是，中国政府的官方说法从未对俄乌任何一方展现出明显的支持。也许不少人已经忘记，中国和乌克兰也是友好国家和战略伙伴，两国人民有着长久友好的交往，正如中国外长王毅屡次表达的那样。逆着支持俄罗斯的舆论，也有不少中国民众开始援助乌克兰，他们当中有人沉默的行动，有人则记录着自己每一次捐助，贴出乌克兰人接收到其援助后发来的照片，希望援助的力量传递下去。互联网就像是一台放大器，以中国网民数量之多、意见样本之繁杂多样，援助乌克兰和支持俄罗斯的声音同时存在着、发展着。与此同时，加入俄军为俄罗斯作战的中国人出现在了中国网民的视野，也逐渐有中国公民加入乌克兰军队参战的消息传来。乌克兰在2022年夏秋发起了反攻，曾解放了赫尔松、伊久姆、库皮扬斯克等地，大大削弱了普京的强人形象。但是索莱达尔、巴赫穆特等地的失守也彰显了俄军缓慢却坚定地蚕食乌东领土的步伐。转过年来，2023年的乌克兰收到了美国等西方盟友的重火力支援，同年战火逐渐出现在俄罗斯境内，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相继受到袭击。值得一提的还有同 同一年夏天瓦格纳集团领袖普里格任发动的那场声势浩荡却无疾而终的叛变。两个月之后，普里格任本人坠机身死，这曾经在中国网民当中掀起一股巨大的迷思。挺俄和挺乌的网民纷纷表示震撼，他们震撼于厨子到军团领袖的崛起之路，震撼于普里格任的叛变，震撼于兵变发展之迅猛，震撼于兵变的戛然而止，震撼于普里格任、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之间的斡旋交易。一些中国网民将这些奇异的事件归因为斯拉夫人的魔幻性格和行事作风。曾被网民们大量预测到的是普里格任之后势必的意外死亡。到了2023年的年底，乌克兰宣布的大反攻并未在实质上扭转战场局势，此后俄军继续在乌东稳步推进，时快时慢。但到了2024年的8月，乌军大举侵入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一度控制俄罗斯约1100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是1943年以来莫斯科遭遇的第一次领土羞辱。此时在支持乌克兰的中国网民当中泛起了一股悲观之风，这些人认为乌克兰冒险深入库尔斯克正是其深感前途未卜的豪赌之举，若成功则可以给其盟友注入继续援助乌克兰的动力，若不成功则在人员吃紧情况下葬送进入库尔斯克的精兵。事实证明，到了2025年的2月，俄军逐渐收回了库尔斯克的部分失地，同时继续在乌克兰东部的蚕食。接下来乌克兰最大的盟友变天了，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希望推动乌克兰战争结束，无论乌克兰付出何种多久的代价。吊诡的是，此时中国的各大网络平台上少了一些贬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的声音，虽然这种声音仍然存在，多了一些与正义无关的感慨和惋惜。或许是嗅到了特朗普与普京的媾和，为的是集中力量应对北京的可能性，那些曾经支持俄罗斯的网民开始转头为乌克兰加油，希望泽连斯基和他的欧洲盟友们能够坚持住，最起码坚持到特朗普的离开，为龙鹰之争当中的中国争取更多的时间。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中华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了中国网络舆论记录的俄乌战争，一场无关正义的立场转换。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健康时间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荣。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扩大的关税风暴，欧美制药公司正在敦促特朗普政府和欧盟官员把医疗用品排除在关税战之外，避免欧洲制造畅销药品价格上涨。包括丹麦制药巨头诺和诺德生产的减肥药。据路透社本周报道说，长期以来药品一直被排除在贸易战之外，因为对其征收关税可能带来严重影响。然而特朗普决定提高对所有中国商品的关税，包括成品药物和原料药，以及美国与欧盟之间第一轮针对钢铁和干邑等商品关税措施，让外界开始担心药品未来可能也会被列入关税清单当中。了解情况的制药业内人士透露，制药业在与美国官员的对话中强调，如果对欧盟施加关税将导致药品成本上升，导致患者更难以获取药物。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签署一道行政命令，推动降低药价并提高美国人平均寿命，但关税战可能成为政策的绊脚石之一。一位欧洲制药公司的高管表示说，我们正在明确向特朗普政府和欧盟传达一个讯息，那就是患者将为关税付出代价。多位消息人士透露，制药业高层也在向欧盟官员施压，希望即使特朗普对药品加征关税， 欧盟也能暂缓征收报复性关税。另一家大型欧洲制药公司的高管表示说，西方国家在这个产业中拥有相互连结的供应链，中断这些流通将影响患者获取救命药物的机会，这将会是一场双输的局面。美国依赖部分在欧洲生产的药品，而这些药品每年带来数千亿美元的收入。例如，丹麦制药巨头诺和诺德部分在丹麦生产的减重注射剂周先达的活性药物成分，还有美国药厂默克的超级畅销药治疗癌症的标靶药物吉舒达，是在爱尔兰生产，以及美国药厂艾伯维用于除皱的保妥适也是在爱尔兰生产的。消息人士表示，一些制药公司表示愿意扩大在美国的生产，同时也在争取税务减免和监管调整，以便让这个计划更容易实现。诺和诺德的执行长约根森本月表示，公司确实会受到关税的短期影响，但正致力于将更多销往美国的药品转至美国本土生产。该公司去年宣布将投资41亿美元扩建北卡罗来纳州的生产设施。据市场分析研究公司雷德本大西洋的全球生物制药研究主管贝克指出，美国政府作为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这两大公共医疗计划的主要药品采购方，可能会因关税成本上升面临更高的药价。美国药厂李莱最近宣布计划在美国投资至少270亿美元建造四座新工厂。然而，多位消息人士指出，对许多制药公司而言，跟进这样的举措并不容易。根据美国药物研究和制造商协会的数据，在美国建造一座新的生产工厂可能耗资高达20亿美元，并且从规划到正式运营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这还包括满足监管所需求的时间和成本。一家欧洲制药公司的高管表示，如果要在美国建立完整的本土生产链，将意味着必须挪用原本用于开发新药的资金，等于是在修补一个根本没有坏掉的系统。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健康时间，感谢您的收听以及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通话，称进展非常顺利。美国将取消驻华日本美军态势计划，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中国产玩偶娃三岁涉九段线争议，在越南遭下架。中加贸易战同时，北京确认以涉毒罪名处死4名加拿大人。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特使担心海地安全局势影响顺利过渡。普京据报促使特朗普承认俄吞并乌克兰领土，以换取不再占领更多土地。欧盟正调查中国是否为比亚迪匈牙利工厂提供不公平补贴。美国欲重振造船业，拟对中国产船只收巨额港口费，以影响美国的煤炭农产品出口。美国悬赏1500万美元通缉向伊朗走私出口管制技术的4名中国人。俄罗斯多架军机时隔5天载入韩国防空识别区遭到抗议。韩国拟3季度对中国团客实行限时免签政策。长江合计去年盈利按年跌27%。一日回港探亲被捕，港男参加反送中被判囚45个月。 开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三月二十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为您选播了由 Mandisa 演唱的歌曲《妈妈咪呀》。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维娜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六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周末各位听众晚安。
Se lève était-ce un rêve ou un mauvais film une italienne il était son homme son essentiel lui il aimait Candide sa bohémienne elle était gauche elle était droite surtout la débauche Dieu quel dégoût ce mot dans sa poche elle l'a compris d'un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